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。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
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静传道。
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2章22到29节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阿们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。
觉得马太福音这边的记载，你可以看到顺序也是很有意思。
是，
还记得我们前面有没有12章1到21节，也是耶稣碰到法利赛人，关于这个安息日，法利赛人呢就在那边抠字眼、抠律法，一会儿责备耶稣的门徒呢不该在这个安息日啊，这个还搓麦子吃。一会儿呢又说呢，这个耶稣呢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病人。然后到了这个今天呢，从这个安息日的争论哈，哇，更升级了。
嗯，
因为今天呢耶稣做了一件更神奇的一件事情，是什么？
他将这位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恢复了。
嗯，这一次的事情哈，为什么说他比之前的事情好像至少在人看来哈，是一个更厉害一点的一个神迹。前面比方说你说诶，或者是使那个人的手得医治啊，这是一个身体的医治。
嗯，
或者是在前面讲到这个耶稣在跟他们辩论，那只是一个律法上面一个规则的辩论嘛哈。
对。
哇，现在今天来到这一个哈，首先我们就看这个神迹哈，它带出来的一个果效，它不只是一个身体的得医治。因为讲到说这个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原来是什么？又瞎又哑啊，这是一个身体上面一个残缺嘛哈，就功能不全嘛。然后呢耶稣这次行的医治啊，他不但是使他的功能恢复过来，就是不再瞎不再哑，而且很显然这个人的瞎跟哑是因着邪灵造成的、
哦、
是鬼魔造成的。
是，
也就是说耶稣这个行的神迹是一次性的，不但医治了这个人的身体，医治了这个人的心灵，使他从鬼魔底下得释放，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彰显了耶稣自己显然是有一个超过鬼魔的权柄。
是，关于赶鬼医病，我们在前面也讨论了这样的神迹。今天在读到这个记载的时候、嗯、我心里想，那这个神迹和其他神迹相比不同在哪儿？那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中重点又是再讲一次神迹吗？然后当我想、嗯、诶，这个神迹又是一次神迹的时候，我好像又想起了主耶稣责备哥拉逊还有伯赛大的时候，就是好像当我们神迹看惯了，我们心里就不以为然了。那我也就
是是
我也在求神说、嗯、圣灵啊，你指教我们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。
好，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哈，其实它是很有一个地进性的。
嗯，
包括你看前面1到21节，他不但是在讲说安息日，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，然后为着安息日的一些这种争论，然后那个争论的那个主题呢，有在变化当中，事件有在变化当中。实际上更显明的是，耶稣一方面就是让法利赛人知道神为什么要为人设立安息日。
嗯，
然后神透过设立安息日之后，他透过他这些规定，实际上彰显的是神对人的怜悯。也就是说安息日实际上是帮助人能够透过安息日的这个律法，使人体会到神真是爱我们的神，而且神愿意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、得医治、得安慰、得释放。所以呢你看马太福音在第20节到21节的时候呢，就特别引用了那个以赛亚书，有没有、
嗯、
说耶稣的来到 这个神所拣选的仆人啊，这位我们救恩应许的成就者，他是压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将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
嗯，
等他施行公理，那神救恩的道理，叫这救恩得胜，然后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在这样底下，然后马上今天接到一个什么呢？说当下嘛，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那你说今天这个神迹当中有什么不同？其实不同是在于这个被带到耶稣面前，这位神的仆人完全彰显神的怜悯、慈爱、恩典、大能的救主面前的时候呢，这个被带来的人呢，其实在当时人看来呢，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被弃绝跟没有指望的。
嗯，
首先第一个，他的心灵是被鬼魔压制着的。被鬼附这件事情哈，并不只是说这个人好像跟鬼魔亲近，而什么呢？而是他的生命整个是被鬼魔所占据，他无法自主。
嗯，他也没有办法自救。
对，然后他是又瞎又哑，
就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。我觉得这个最痛苦。
没错，也就是他已经在这么一个绝望的深渊，而且这样的一个绝望的人，当人们带他来耶稣面前的时候，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还提到有法利赛人当时也在当场嘛，哈，法利赛人其实平常也会做一些赶鬼的事情。那奇怪了，那这个人他的瞎跟哑跟他被鬼附，其实这是捆绑在一起的哈，就说他的这个瞎跟哑实际上跟他被鬼附是有关的。
嗯，
可是好像看起来法利赛人并没有去帮助这个人，
或者是没效，没人能帮得了他。
对，那就是刚才讲的他为什么那么的绝望。而且还有说在当时哈，这里还要另外讲一个算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知识，这个人刚才讲嘛，他同时是瞎眼又哑被鬼附着，这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哈，他还有另外一个会被绝对边缘化的一个处境是什么呢？他是瞎眼的，所以他可能无法阅读律法。
嗯，
然后他是哑的，他不但无法表达，他也无法祷告。
嗯，
至少是说像当时犹太人社会里面认为说，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神的子民，一个敬虔的人的话，他是要或是按照法利赛人的要求，他是要常常公开祷告的。
嗯，
所以你从这个人的处境里面可以感觉到，他不但是一个在人面前他应该因他的病跟哑跟他被鬼附，他是一个被人排除的，在当时的犹太人整个宗教信仰氛围底下来讲的话，他也是一个被认为是不认识律法的啊，然后也没有办法在神的子民当中表达他的这个向神的信仰的敬虔的。
是，而且进到我还在想，他可以听见，当他自己没有办法为自己伸冤也好，求助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而他听到的，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负面的话语，多过爱他的话语，有可能啊。那
没错，
甚至如果是靠着律法去指责他的话，我相信那些话多是攻击他的话，会让他更加觉得绝望的话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，如果这是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好辛苦，好辛苦的人生啊。
没错。这个人又是在犹太人这样一个信仰社群里面，然后他居然还被鬼附了。我们先不说他被鬼附的原因是什么，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去拜假神或什么之类，我们不知道哈。那就像讲的，他的很辛苦的很辛苦，还包含一定有许多人认为，那你一定是不洁净的。
嗯，
你值不值得被拯救呢？
嗯，
会不会是你做错了什么呢？或是你的父母家族做错什么呢？
嗯，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标签。不过有人将他带到耶稣面前，我感觉这里这个人是充满爱心的，这个人一定是听闻耶稣许多的大能，然后有感动将这一位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感谢主，这也是一份恩典啊。
嗯，而且你会看到耶稣的那个反应很有意思。
嗯，
耶稣很多时候你看他医治人的时候都会问嘛，哈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或怎么样。
对，这里耶稣没问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看见就医治。
嗯，然后所以你看他看见就医治，后面你可以感觉到一种惊喜的一种技术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
本来赶个鬼，结果一向全包都好了。
对，没错。
嗯，
所以我想哈，刚才就讲的那个马太的记述为什么说很有意思，你看他前面先借着那个安息日再讲到神的怜悯，然后讲到耶稣的身上所彰显出来这种神的怜悯，
是，
然后讲到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然后马上又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人
啊，就是一个具体案例，然后又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怜悯的心肠，医治的大能。
对，这不就是那压伤的芦苇吗？
嗯，
这不就是那将残的灯火吗？
阿们，是的。
可是救恩岂不就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完全得胜了吗？
嗯， 使他完全更新，成为一位新造的人。
对，所以你看二十三节讲嘛，众人就都惊奇，他们说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话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
嗯，
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哈，在耶稣那个年代，其实讲到大卫的子孙，指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一直在旧约中等候的那一位拯救他们的，对，救世主弥赛亚。
嗯，所以当他们说大卫子孙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的意思，对吗？
对，
嗯。
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听见之后，他们马上就给了一个完全恶意的一个评论。
我觉得特别酸这个话。
对，他们听见的时候就说什么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那别西卜我们知道吗，其实上指的是当时非利士人他们拜的一个神明、
哦、
就所谓的巴利了哈、
啊。
犹太人跟非利士人哈，我们看旧约历史也知道吗，他们有很长的恩怨。
嗯，
然后呢还包括那个非利士人也常常因为他们拜的这个邪神巴利，然后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些神的子民哈去信这个邪神。所以后来这个非利士人拜的这个被称为这个就会别西卜，别西卜就是苍蝇王的意思。
哦，
因为非利士人拜这个巴利呢，常常拿一些那种牲畜或者甚至是人的血哈、
嗯、
或是那个就是杀死的这些，就是直接放在那个偶像的附近，以至于就会招来很多这种虫蝇啊这些之类的。所以那个犹太人看到了嘛，后来就称巴利哈，就给他改了一个音，就称他为别西卜，其实就是苍蝇王的意思。
嗯
啊，当然这当中包含这种不屑啦哈，憎恶哈。
嗯，
所以的确别西卜后来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哈，在他们的信仰文化里面就是鬼王的意思
啊、哦、就撒旦。
哎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法利赛人哇，的确可以感觉出来，刚才前面的经文马太福音的记载就讲嘛，那法利赛人对于这个说不过耶稣哈，但是又很讨厌耶稣，好像显出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不足哈，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对耶稣有种杀意了，就可能恶意，想要找到想办法要除掉他。
是，而且我们真是看到同一个神迹，不一样的人就有不一样的反应。二十三节是众人都惊奇、嗯、他们是异口同声的表达出自己心中第一反应。那能做出这样神迹医治的一定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弥赛亚。
阿们。
但是面对这样铁一般的证据，法利赛人，你看这个24节，我觉得前面这个但啊，这个但是一个转折、嗯、就是一个强烈对比。
嗯，
证据面前他们不愿意承认，所以呢就干脆扭曲解释，不肯承认耶稣是谁。
没错，
而且他们这句话真的是对耶稣的一个污蔑和抹黑。
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抹黑跟污蔑耶稣哈，甚至就说他的赶鬼能力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哈。
嗯，
我曾经听过也有牧者跟圣经学者就讲哈，可能也包含就是法利赛人那种因为挫败而愤怒
啊。
啊，因为刚才讲嘛，从耶稣后面的话也可以听得出来，法利赛人平常也有在做赶鬼服务啊。
嗯，凭什么
这个人在他们当中，对，
而这个人一直是我们的眼中钉，没想到他一次次的都能令人惊奇、
啊。没错，这里面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提醒我们啊，若我们有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明明知道就是我们是为主说的话做的事情是对的，是好的，但是呢，反而被误解、被污名化，或是被怎么样的话，哈。我们如果希望能够不要太内耗的话，哈，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想想看，那对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其实他后面也有他自己的挫败感
啊，
啊，他可能有他自己被触动了，就他也知道这不对，但是我们所做的对的事情，可能反而就更触怒了他，
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否认，
对，
否认触动他的那个按钮，好来平衡他自己。
没错，从这点后，我们来看接下来呢，耶稣的反应的时候，哈。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可以学会一个是就学会怎么样理性的去应对，
嗯嗯嗯，
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从耶稣的应对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耶稣并没有恨法利赛人。
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，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静传道，
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